好，现在我们看第六章。这个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哦，我们觉得好像这个内容哦，结构啊有条不杂。但是读到第六章，我们发现呢，突然插入了几个不同的勉励哦，好像有点混乱。那么到二十节到三十五节又在谈远离淫物的诱惑，那为什么没有在第五章后面就接下来呢？为什么这个编走会这样编排哈？这个我们也不了解哈，到天国再去问他好了哈。好，那这个中间所插入的哈，有四个互不相干、前后不相连贯的这个简短的信诲啊，一到五节。这是劝勉人啊，不要随便为人作保。六到十一节是告诉你要殷勤不可懒惰。十二到十五节是描写一个无奈的恶徒。那十六到十八节是谈到耶和华所憎恶的七件事。那么他中间插入了这四个互不相干的、前后不连贯的简短的这个信诲。然后二十节到三十五节好像是第五章联系下来的教导。那么他既然这样编排，我们就一样一样来看他就好了。那头一段一到五节，一到五节是谈到不要随便为人作保了，夫轻率作保，这是有关这个商业行为方面的知识智慧。劝人处理财务的时候要谨慎，你不要随便为人作保，你作保你的财产就会有所损失。为什么呢？因为对方如果不履行契约，他没有办法无力偿还，到最后呢，你就要赔上你的财产，那后果当然就不堪设想了。好，先看第一节，我儿，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第二节，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遮住，这个作保非常不好，首先我们讲不要轻易作保，这个作保跟击掌是同样一件事，击掌是当时的一种习俗了，这个要为人作保的时候，这个保人保证人跟这个债主大家讲好了，好，这个某某人要向你借钱，那我来做保证人，有一天他还不起的时候没有关系，拍拍胸膛我来偿还。我们台湾人是拍拍胸膛讲话，那是迦南地他们中东那一带的人，他们是做保的时候大家谈好了，那么两个人就把手伸出来，互相就击掌，这样表示我们的所讲的契约已经成立了，那作保的人就要负法律责任朋友把债务还清了，那问题再解决，卸下这个责任那如果他不还，你来替他还了所以大家击掌表示说，这个契约成立了作保作保本来是一种这个爱人怜悯人的表现那朋友他生活过不去了他要掉个头寸要不然很困难你帮助朋友来渡过难关以金钱来帮助人这个是好的甚至摩西律法里面还规定这个自己的弟兄像你同一个民族大家互相借钱的时候不可以收利息所以摩西律法里面规定弟兄当中有贫穷的你若借钱给他不可以放债起利如果他拿衣服来做当头在太阳下山之前要把衣服还给他这个是什么理由要知道迦南地穷人他们穷有时候穷的只剩下一件大的外衣那家里面连被子都没有所以冷的时候穿那一件外衣晚上睡觉就用那一件外衣来做被子来盖那他没有钱把那个外衣拿去做当头了放在你那边这个我来放着做当头你掉个头寸给我但是你用外衣做当头你在日落之前你要还给他你不还给他晚上睡觉没被子可以盖所以做人要有怜悯的心这摩西律法就有这样的规定 啊，这问题啊是出在这个做保的人哈，啊，帮人家去借贷，那结果可能因为所保的人不守信用，无力偿还了，那你就受到牵连了，那就那讲讲你就不是有智慧了，你有智慧你就不会随便为人做保啊，啊，这个中文啊这个保哈。嗯，那个古代的做字的人，然后造得很好。这个宝是什么样写呢？一个人哈、哦，旁边一个呆啊，哦，人呆呆人了、啊、哈、哦。所以做宝就是人呆，就是呆人，不聪明嘛。你随便为人做宝啊，哦，你做宝等于把头都给人的啦，很可怕的，哦。所以真言里面有很多经文哦，后面还有很多经文都谈到不要随便为人做宝哦。哦、我这边有列了几句、哦、我们可以读一下了、哦、那个二十章的十六节、哦、水为僧人做保，就拿水的衣服，水为外人做保，水就要承担、哦哦、然后十一章的十五节，为外人做保就必受亏损，恨恶及长的必窃得安稳、哦、你为外人做保，外人就是你不认识的，你就随便为他做保、啊、到最后你会受亏损的啊，恨恶及长，你不跟人家及长，人没事啊，可以得到安稳啊。啊，十七章十八节，随便为人做保啊，也就是呆人，他怎么讲呢？他说，在灵兽面前及长做保的，就确实乃是无知的人了。啊，这个真言也讲无知的人，无知的人就是呆人嘛。啊，所以跟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一样啊，人呆嘛啊，所以不要随便做保了啊，勿轻易做保。你为人做保啊，有时候你晚上没地方睡觉的啊。哦，二十二章的二十六节、啊、到二十七节啊，不要以人及长，不要为欠债的做保。你若没有什么偿还，为何必使人夺去你睡卧的床呢？哦，人家不还呢、啊，不还钱的时候，他到你家里面来，人把你床铺抬走，你没地方睡觉，要睡地板哦。哦，所以很可怕的啊，所以不要轻易做保。好了，那我们就时间哈到了，我们谈到这里哈，休息一下哈，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继续上歌。现在我们看第二节到第三节，这两节经文就在谈到做保之害。你做保，结果是害了你自己。他说，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遮住、哦、这个也是对仗的话、哦啊、第三节，我儿，你若落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救自己，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这里谈到做保、哦、第一个坏处就是被缠住被遮住、哦、因为万一你担保的朋友无力偿还了啊，他不守信用了，他跑掉了，啊，人也找不到了，那你就被你自己许下的诺言了，啊，你跟对方谈好的、啊，哦，因为你的诺言你就被绑住了，啊，你要去筹钱来偿还啦、啊，要不然你会坐立不安的，啊，啊，再来说啊，落在朋友的手中，啊，古代这个东方的社会啊，及长做保的约啊。一旦成立啊，这个约定一旦成立，那就好像我们讲了君子一言九鼎啊，一定要负责到底。所以穷朋友无法偿还的时候，那你就落在朋友手中了。你所保，你受到所保之人的牵累啊，债主跟保人啊，可能翻脸成仇了，哦，要保人付出高利息啦，哦，把债务他还清啦。哦，所以很可怕的，落在朋友的手中了，啊、哦，那怎么办呢？哦，接下来、哦、我们可以看到补救的方法，啊，第三节的下半节，啊，说就当这样行了，才可以救自己啊。你要怎么办呢？啊，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啊，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就是赶快去见你的债主啦，啊、哦。啊，利用你自己跟这个朋友的这个人情面子啊，向他恳求啦，啊、哦，这个时间再延长点嘛，啊、哦，那我就慢慢还给你吧，啊，或是要怎么样啦，哈、哦，大家谈一谈嘛，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好、哦， 那你朋友说好啦，要还钱啦，慢一点可以，但是你一定要还啦，那你要还你要去想办法筹钱咯。所以在第四节就讲了哈，不容你的眼睛睡觉，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哈，这也是对仗的句子哈，不要让眼睛睡觉，不要让眼皮打盹了哈，你不要休息了，不要睡觉了哈，不眠不休的哈，去想办法筹钱啊，那把钱筹出来还了，那才轻松了啊。第五节哈，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等于说要想办法救自己了。那么这个智者啊，智慧的老师他就用鹿啊，这个当代圣经新译本、诗高译本，把它翻译做羚羊啊。好了，不管鹿还是羚羊都一样了啊，被猎人抓到就是被拿去吃掉了嘛啊。那灰鸟啊，用鹿跟灰鸟来做比方啊。等于说劝人赶紧想办法救自己脱离债主的讨债了啊，脱离你自己自投的网罗了，因为你为人做保啊啊，鹿跟羚羊啊一样啊啊，灰鸟也是一样啊，如果落入猎人的手里面啊，结果是什么样啊，当然猎人抓回去就杀啦吃啦啊，所以我们喜欢吃这个山产的就是这样啊啊，早会打猎的啊去抓抓到以后就吃掉了，那你要想办法救自己啊，如果你无力偿还啊，那到最后你就痛苦一生啊，痛苦啊，这个聪明人啊，是直接帮助啊，不轻易为人做保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如果朋友有缺欠，你干脆啊，就把钱啊，这个哪一部分给他帮助他好了，算了，不还就算了，直接帮助。不要去做保啊，印章盖下去为人做保，等于把头都砍给别人了，很可怕的啊，所以要不要为人做保啊，就是这一段啊。好，接下来啊，接下来六到十一节这一段啊，是殷勤不可懒惰了啊。这一段经文啊，它是用蚂蚁啊，用蚂蚁来做比喻啊，来劝勉人，然后要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以得到智慧了。全本圣经只有箴言有提到蚂蚁，其他的地方都没有。第六章还有三十章的二十五节有提到蚂蚁，其他的这个经卷都没有提到蚂蚁。蚂蚁在神所造的万物之中是微不足道的小动物。人虽然尊贵有智慧啊，但是懒惰啊，却使人比小小的蚂蚁都不如了，这讲起来很羞耻的啊，所以因此那些贪图安逸也不求上进的懒惰人呢，应该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向蚂蚁学习啊。所以智慧人说，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了，叫他去向蚂蚁学习。那蚂蚁有什么优点，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呢？那么底下他就谈了啊，第七节，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啊。有人看到这一句话就讲，哎呀，这个写箴言的人啊，不懂科学啊，这个不合科学常识。蚂蚁不有王，怎么讲没有蚂蚁没有王呢？自然科学家研究啊，考察。确实蚂蚁是非常有组织的小动物啊，蜜蜂也是一样，他们是民主共和典型的组织，不但有自己的领袖蚁王，而且将社会啊分成数个不同的阶级啊，有行政官员，有劳苦的大众啊啊。也许你会觉得奇怪啊，圣经的作者竟然写出这种不合科学的东西啊啊，但是你要了解啊，古代科学尚未昌明啊，作者只不过把他所看到的写出来而已啊，他是要告诉我们蚂蚁啊，没有指挥督导了啊，尚且能够自动自发的在外面工作啊。那今天我们有父母啊，有师长啊，有在上掌权的人啊，有主管啊啊，来督导啊，来指挥啦。但是有的人却懒惰不肯工作，那真是连蚂蚁都不如嘛。 所以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蚂蚁是自动自发的了。那人如果不会自动自发，人家指导你啊，督导你啊，派你去工作还不去做，那真的比蚂蚁都不如了。所以我们要观察家务，不可吃闲饭啊。再来第八节啊，谈到蚂蚁的第二个啊，值得学习的地方啊，是他很殷勤工作。上节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纪念粮食。在夏天他会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纪念粮食。所以你看蚂蚁白天晚上啊四处寻找食物啊，找到了就回去报告啊，一大堆蚂蚁出来就把那个食物就搬回蚁窝了。他会为在夏天预备食物啊，收割的时候准备很多了。蚂蚁非常殷勤工作，那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殷勤工作了。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到神创造人，把他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但是不是让他整天在那边走来走去，伸手摘水果来吃啊，跟动物啊这个跑来跑去捉迷藏，不是这样啊。神造人呢，他马上就安排工作给人做。他叫人要修理看守伊甸园，修理看守就是工作啊。所以神造人马上就分派工作给人了，表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殷勤工作才对啊。所以保罗他勉励我们殷勤不可懒惰啊，他甚至还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从前偷窃的不可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可能他们当中有人以没有信主之前是当小偷的，那当小偷来信主，当然不可以再当小偷了，那个第三只手已经砍掉了所以现在你两只手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啊，这样神就会祝福啊，你会友谊，还可以去帮助别人的所以人人都要殷勤工作了。保罗也曾经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说，若人不可做工就不可吃饭呢。殷勤工作很重要啊。那么在蚂蚁窝里面也是一样啊，虽然有蚁王有雄蚁有公蚁有兵蚁啊，但是各司其职毫不杂乱啊。公蚁在外面寻找食物啊，发现食物就回去报告啊，带更多的蚁群啊去搬运啊。遇到仇敌的时候，哇，倾巢而出跟敌人对抗啊。那今天也是一样，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人人都要照着个体的功用，各尽其职，彼此相助啊，在建立基督的身体嘛。殷勤工作很重要。第三点，这个蚂蚁啊是未雨绸缪了。它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纪念粮食，它会未雨绸缪，为了将来已预备了。蚂蚁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小动物，它是冬眠的，但是冬天不需要粮食，但是它们认识食物这个知道在夏天呢就准备啊粮食过冬啊，防患未然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的心呢。所以先知告诉我们要预备迎接你的神啊。我们在从新约圣经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二十四章有谈到末日的这个预兆，二十五章主耶稣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来准备所以基督徒应该有未雨绸缪的心呢，预备迎接主耶稣的再临要追求圣灵充满，要殷勤工作，实行主的爱这样主耶稣来了，我们随时可以来迎接所以蚂蚁有三个优点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到。自动自发，殷勤工作，还未雨绸缪，这个就是懒惰人所要学习的了，好，那么他用蚂蚁来讲完了以后，这个著者就责备懒惰人，懒惰人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第十节，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来到。这是警告这些懒惰人不要再贪睡了要睡到什么时候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头手躺卧片时再睡下去就完了啦 啊，贫穷就来到了。啊，这个好像这个强盗来了，把你的东西抢得光光，所有都搬走了，啊，就清贫如洗了，很可怕的啊。所以这个啊，先劝勉，然后再责备啊，这个也是啊，整个一到九章啊，写作的方式啊。好了，那么这一段啊，接下来我们再看啊，另外下一段十二节到十五节。这一段描写了一个无奈的恶徒了，无奈的恶徒行动就用乖僻的口，用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点化，心中乖僻，常受恶魔暴散纷争，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这几节经文描写无奈的恶徒啊，短短的四节经文当中，这个智慧的啊，智慧人啊，智慧的老师啊，很生动逼真的描绘出恶徒的嘴脸啊，无奈恶徒的嘴脸啊，这种人啊，心地狡猾，诡计多端啊，他身上啊，任何动作都有特殊的意义啊，一般的正直老实人啊，不容易看出他们的阴谋啊。所以智慧老师特别把它写出来，他描写这一段的目的是要他的弟子们呢认识恶人，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来谋害人呢，你只要谨慎哈，眼睛睁亮一点看出来了，你就不会落入圈套，不会泥足深陷而不能自拔了，好，那么谈到这些邪恶的恶徒啊，首先说他们。满口欺诈啊，用乖妙啊，他们行动用乖妙的口啊，无奈的恶徒啊，这个诗高一本啊，在十二节翻译之后，无奈以恶徒啊，行事满口欺诈。现在中文一本翻译就无奈邪恶的人，到处撒谎了，等于说他们的嘴巴讲的都是诈欺啊，谎言呢，嘴巴滔滔不绝了，说起话来啊，唾沫横飞哈，但是所讲的都是那些谎言、诡诈的话，说的天花乱坠、骨瘦如黄啊，其实是一派胡言呢，这是无奈的恶徒了，第二啊，十三节所讲的，他们的眼睛哈，传递信息哈，用眼传神啊。用眉目传递信息的，这个外表看来和蔼可亲呢，照顾周到，但是他们是用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点画，等于说他们的动作啊，都是有他特殊的意义啊。其实以他那一批这个捧笔为奸的这个胡琴狗党传递暗号，那个眼睛瞄一下这个是一个暗号不露声色这个暗地里串同这个同党来预谋害人所以叫以眼传神这个箴言第十章说用以眼传神的使人忧患所以这种人要小心用脚示意他的脚动一动也有他的意思所以大家坐在同一桌吃饭那么他这个桌面上他跟你谈话那桌子底下他的脚在动对方的脚用脚示意表示刚才所讲的有另外一套意思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个脚踢一踢都知道用脚在示意用指点话他手指头怎么比也都有他的特别意思等于说传递暗号跟他的这个狼群胡琴狗党传递暗号这种人非常可怕的以眉目传递暗号再来第三点十四节说他们的存心不良心中乖僻常受恶魔布善纷争存心不良蓄意惹是生非就是这种人诡计多端常受恶魔布善纷争都是在扰乱的啦很坏所以这种人好像诗篇三十六篇第三节第四节所讲 他们是在床上图谋罪恶，定义行不善的道。好，那么这种人的结局是怎么样呢？十五节就谈到他的结局了，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了。神的眼目是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所以我们的神是明察秋毫啊。那无奈的恶徒啊，他洋洋得意，趾气高扬啊，庆幸自己的阴谋得逞的时候，也就是说受刑罚的时候，因为神会审判，神的惩罚会临到他，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结局他的灾难啊，必临到他身，而且是忽然临到的，而顷刻败坏，无法可治了，这是无奈的恶徒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俗语所讲的没有错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我们的神会按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个人，所以恶人的结局就是这样，败坏灭亡。在诗篇三十七篇呢，特别谈到不要嫉妒恶人。你看到他很兴盛啊，看到他样样都很顺利啊，好像一棵树啊，在这个溪水旁哦，这长得很开啊，这个树叶青翠啊，开花结果啊，但是过不久呢，没有人查不到它了，那树被砍掉了，人就是这样啊。所以真言这个诗篇三十七篇里面谈的很多了谈到和平人有好结局也值得我们对照来看一看。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十六节到十九节六章的十六节到十九节。这里有谈到耶和华所憎恶的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七样。他不直接讲七啊，他特别讲六再加一的总共有七啊。这个就是特别用这样写啊，让人家加深记忆的印象深刻了什么这种说法在箴言的三十章最多了三十章里面有谈到四样啊，但是四呢，他不讲直接讲四，他就讲三样，还另外再加一样共有四样这个就是这个希伯来文他们里面的一种特别的这个用法这个作者他故意用六再加一表示神所憎恶的七件事情。那么这七件事你可以看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挥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还有不善纷争的人在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那么这里面你会发现有两样是一样的两种一样的，撒谎的舌，吐谎言的假见证其实也可以看成不一样。撒谎的舌是一般的撒谎，那十九节那个吐谎言的假见证这是重点，是放在作假见证，作假见证在法庭上面作假见证做假的证人讲假的话所以也是撒谎，但是是不同的场合来讲的那么这七件事讲高傲的眼，高傲的眼就是讲到这个眼睛非常傲慢的其实骄傲并不是发源于眼睛但是它却从眼睛可以显露出来所以我们讲那些高傲骄傲的人叫目中无人，目空一切嘛台湾人骂人家目睭生于头壳下顶眼睛长在头顶上所以高傲的眼这个讲法跟我们中文中国人的讲法是一样的骄傲被列为神所憎恶的这个首恶，第一件神所憎恶的因为它是一切罪恶的来源，也是罪魁祸首按照圣经的启示，天使堕落成为魔鬼的罪就是从骄傲而来的始祖也是因为骄傲这个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实所以骄傲也是学习智慧的最大障碍 所以高傲的人呢是神所憎恶的，我们要弃除骄傲，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再来第二，撒谎的舌就是说谎话了，舌头在百体中是最小的，但是却能说大话。舌头可以说好话，可以颂赞神，但是也能咒诅人，也可以说谎话。所以撒谎是人间最普遍的毛病，很多人把撒谎当作平常，那么真言咒诅这个时代也不例外，他们把说谎话当作很平常。所以真言里面有很多经文，你可以后面继续看下去，都是在告诉人家说真实的话，不要说谎话。所以在真言里面这个像第十章也谈到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说谎话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十九章的第九节谈到作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谎言的吐出谎言的也必灭亡。所以人要说诚实话，不要说谎话。那我们可以探讨耶和华憎恶谎言的原因呢？为什么他会憎恶谎言呢？第一个原因理由就是因为他是信实的神，信实的神绝对不说谎话。那我们为成为神的儿女，怎么可以去说谎话呢？第二个理由，谎言的罪根是魔鬼，他是说谎之人的父。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我们翻起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在谈到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了，我们看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这个最后一句话谈到他是说谎之人的父，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那也等于说你说谎话，说谎话那你就承认魔鬼是你的父亲了。所以说谎话不好了，让我们这些神的子民身份地位都改变了。你本来是神的儿女，因为说谎话就变成魔鬼的儿子。所以你的身份地位都改变了，那当然结局也会变了。所以说谎的结局是怎么样呢？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是在烧着的硫磺火屋里面，这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五节是谈到城外，他是在圣城之外，他不能进到圣城啊，很可怕，是灭亡的人呢。所以说谎话的结局就是灭亡了。在硫磺火屋里面受永远的刑罚，所以我们不要说谎话了。撒谎的舌是耶和华所憎恶的。第三样流无辜人血的手，这个流无辜人的血，这个用你的手去行恶啦，去杀人啦，这个就是不对的。生命是由神而来的，因为他是生命的创造者，所以人本身无权破坏自己或是他人的生命。该隐杀了亚伯，所以神就问他，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呀？结果该隐就受到咒诅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要流人的流无辜人的血，这个用你的手去行恶啦，去杀人啦，这个就是不对的。生命是由神而来的，因为他是生命的创造者，所以人本身无权破坏自己或是他人的生命。该隐杀了亚伯，所以神就问他，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呀？看到不要流人的流无辜人的血，等于说不要随便去伤害别人了。在旧约律法里面有规定，血债血还，所以你杀人就要偿命所以神特别定不可杀人的诫命第六条诫命 不可杀人。那我们不可杀人啊，当然随便不要去流别人的血，去伤害别人。但在新约啊，哦，这个不可杀人的诫命哦，意义又更深更严哦。啊，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啊，约翰特别告诉我们，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啊，恨弟兄就是杀人的。为什么讲恨弟兄是杀人呢？你心中在恨某一个人呢，啊，那个人在你的心里已经没有了，所以你看到他，你认为他如果死了多好啊，这个人不在世界上多好啊。所以虽然你没有伸手去杀他，你的心中已经没有他，已经把他杀了，所以就叫无形杀人了，哦，所以恨弟兄就等于杀人一样，那杀人就没有永生存在里面了，所以不可杀人了。哦，流无辜人血的手就是杀人了，这是不对的，哦，但是在新约时代我们连恨人都不可了，哦，要彼此相爱，哦，再来，哦，第四样，哦，说图谋恶计的心，啊，这里谈到心是思想上的罪，哦，心是深藏不露的，但是却主导人一切的行为，所以一生的苟笑由心发出，哦，那图谋恶计的心那就是不对啊。哦，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大卫啊，哦，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跟拔示巴患了奸淫之后，拔示巴差人来告诉他已经怀孕了，那大卫怎么办呢？为了隐藏他的罪过，为了让这个罪不显明出来啊，他就想办法要害死乌利亚，哦，结果派乌利亚到前线啊，撤兵让乌利亚被杀了。但是这样有没有隐藏罪恶啊？没有，还是被显露出来，而且还受到刑罚。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图谋恶计的心，啊，好像耶洗别啊，告诉亚哈王啊，想办法叫两个匪徒来做假见证，害死拿伯，来夺取拿伯的葡萄园，这个也是图谋恶计啊。那么这种心呢，都是神所憎恶的，所以那些人啊，都是受到惩罚的了。好，再来挥跑行恶的脚，这个也是不对的，也是神所憎恶的，这个走得很快啊，跑得很快去行恶事，去做坏事，这个当然也是神所憎恶的，这很显然呢，是指着那些对犯罪啊特别有兴趣的，他们的脚奔跑不停啊，迫不及待的去从事罪恶的事情，啊，那么这种人心也败坏了，不守道德的约束啊，作恶成癖了，就好像，哦，我们刚刚所看的第四章，哦，箴言第四章的十六节里面所谈到的，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恶不安呢，啊，这种人就是挥跑行恶嘛，那这种人也是神所憎恶的了，好，再来吐谎言的假见证，这个就是在审判台前，作假见证，作假见证啊，这个是律法所禁止的了，那作假见证的人一定会受到刑罚的了，所以这里啊，吐谎言的假见证也是不对的，好，再来第七样，在弟兄中播散纷争的人，播散纷争就是挑拨离间，挑拨是非，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友情亲情同等都重要宝贵的，但是你在亲戚朋友之间来挑拨离间呢，啊，散布仇恨呢，让他们互相疏远呢，啊，那个这不是罪大恶极吗？所以这个也是神所憎恶的。哦，布散纷争就在人与人之间散布谣言，制造仇恨呢，那么引起双方的争端呢，吵起来了，这个是不好的啦。这个箴言十六章的二十八节说，乖僻人播散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了，所以我们不可以去做这种事情了，这个耶和华所憎恶的七件事，我们看到，这个突然插了四段，这个特别的教训，那么接下来二十节到三十五节这一段，就谈到要远离淫妇的诱惑了， 那么这个跟第五章啊，他又从不同的角度来谈啊，所以我们觉得哈，他讲了很多都没有重复的啊，不正常的性关系就是淫乱啊，这个是真言的哈，啊，作者哈一直在劝勉人要避免的。神颁布十条诫命给以色列民遵守，他把不可奸淫列为第七条诫命，所以行淫的罪啊被看得那么严重啊，因为他的结果是可怕的。在前面第五章已经讲过了，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终究你皮肉身体销毁，你后悔来不及了，所以到最后啊，无缘 见人了，在圣会里几乎落在书般恶中，就是这样啊。在新约圣经，保罗也一直强调啊，行淫是夺罪自己的身体，误会自己，也败坏自己的灵性，所以基督徒应该掩蔽隐形。那么这一段经文是作者首先劝勉人要谨守父母的教导，把诫命律法存在心中，然后他指出淫乱的危险，他就劝人远离淫妇，不要受其诱惑了。我们可以看20节到24节啊，这个是有一般他呼吁的写法，所以这个是第九个呼吁，开头也是讲我儿，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系在你心上，挂在你颈你项上，这个听父母的教训不离弃母，听父亲的教训不离弃母亲的法则，这个前面也都是这样讲的系在心上，挂在颈上，系在心上就是存记在心，那么挂在颈项上面就是这个行出来让人家看得见，这个项链是挂起来让人家看得见，然后挂在颈项就是行出来让人家看得见，那么这些父母的教导非常好。22节说，你行走他必引导你，你躺卧他必保守你，你睡醒他也必与你谈论，这些信伪的作用就是引导你保守你，让你不会去犯罪，不会去行恶，当然也不会去行淫乱了，这底下所谈的了。然后他就讲了23节，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信伪的责备是生命的道，这里谈到这个神的道会照明你的路了，会纠正你的错误了，灯光是照明之用的，尤其在夜间走路的时候没有灯没有光你就会跌倒，那有灯有光这个路看得很清楚，可以走得很平稳那父母的教导就像一盏明灯一样，严格的管教是生命的道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让人不致迷失方向。诗篇119篇的105节也谈到，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你把神的道存在心中，它会照明你的路会纠正你的错会让你的前途光明所以它保守你然后在24节就讲了，能保你远离恶妇，远离外女的谄媚的舌头，它会保守你不会受到诱惑这里谈到恶妇远离恶妇，远离外女恶妇就是指那些邪恶淫乱的妇人，那外女外女就是别人的妻子，有夫之妇了。那所以这一节经文所说的淫妇不是一般的妓女而是红杏出墙的坏女人那对父母的教训和智慧的教导能够谨遵不违那他们的信回就能够保守你不会受到这些淫妇的欺骗诱惑当然就不会去犯罪了。所以父母的教导很重要，要存记在心，他就能够保守你，好像一盏明灯在前面来光照你的路让你不会走错，不会跌倒， 不会受到诱惑而犯罪了。好，接下来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就在谈到远离淫妇，要远离啊，离得远远的，你不要靠近，那就不会去犯罪了。所以二十五节他说你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不要恋慕就不会被勾引了。淫妇啊，他诱人的方法在第五节已经第五章已经讲过了用这个甜言蜜语、油嘴滑舌来诱惑人，而且他自己也打扮得花枝招展嘴巴说得天花乱坠利用他的美色使人意乱情迷，眼皮的勾引叫人无法抗拒。这个弟子们如果不要去看不要贪恋他的美色，当然就不会被他的秋波迷惑了。你不要靠近，你不要去看他，他当然就没办法诱惑你所以不要恋慕就不会被勾引了。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这个智慧老师提出警告，因为妓女使人只剩一块饼，淫妇掠取人宝贵的生命这个妓女会让人只剩一块饼就是让你贫穷不过 这一节经文我看到不同的翻译呢。现在中文翻译说你能够用一块面包的代价招来娼妓，但跟有夫之妇通奸要使你丧失一切诗高一本翻译说因为妓女所求的只是一块饼，有夫之妇却掠取宝贵的生命。当代圣经翻译说因为娼妓使人倾家荡产荡妇叫人丧失生命。好了，我们从不同的翻译跟和合本来对照一下意思好像不完全一样娼妓所求的虽然只是一块饼，因为用一块面包可以的代价可以招来娼妓，很便宜用一块面包代价可以招来娼妓，但是长期的嫖妓满足妓女无厌的要求，到最后钱还是花完了到头来床头金尽倾家荡产，所以到最后只剩一块饼而已只剩一块饼可以充饥那对方如果是有夫之妇那危险就更大，他会使你遭受严厉的惩罚甚至丧命这后面再看下去就了解了所以我们和合本看起来是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就是说你去嫖妓到最后你的钱都花光了啦。那如果用现代中文的译本跟这个当代圣经的翻译，我们可以看到跟诗高译本的翻译，我们可以看到用一块饼干可以招妓女来招一个妓女来，但是一次用一块饼干到最后也是用完了啦所以不管怎么翻译意思还是一样的告诉你嫖妓的结果就是钱都花光了最后只剩下一块饼可以充饥了，很可怕的所以这个作者是在劝勉人不要去嫖妓，你嫖妓把钱都花完了啦连生命都丧失了掠取人宝贵性命所以你要怎么办呢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告诉你要保持距离以措安全的人若怀疑揣火亦无岂能不烧呢，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这普通常识大家都知道的你靠近火你不小心你就会被烧的，把火放在衣服那边旁边就会烧了不过你看这段圣经你要了解古代没有那个白金怀炉没有那种东西现在我们科技发达白金怀炉放在身上还可以很软但是那时候不能没有这种东西的，所以把火拿来放在衣服旁边衣服就烧了，你在火炭上走走你的脚当然被烫了，这普通常识大家都知道的同样的跟别人的妻子通奸也有相同也有一样的危险必定是难逃罪责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男不敬以祷好啊，哦，不要靠近就没事啊，干柴靠近烈火当然燃烧啊，啊你靠近别人的妻子近水楼台，到最后就哦发生感情啦，到最后就犯罪啦，哦有行淫的可能啦，所以这个就是玩火走必自焚嘛，啊、哦，所以你保持距离啊，你就没事啦、啊。啊，所以二十九节就讲了，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还挨近他的不免受罚。所以二十七节读到二十九节，你一读下去就知道了哈、哦，啊，保持距离就没事了，不要靠近。就像保罗所讲的，男不敬你倒好，啊、哦，好了，接下来就看啊，玩火走必自焚啊，三十节到三十五节啊，啊、哦，这写的很有意思哦，节因饥饿啊。哦偷窃冲击，人不藐视他。若被找着，他必偿还七倍，必将家中所有的尽都偿还。啊、哦，这里他先谈到这个小偷了啊、哦，贼哈、哦、去偷窃，贼偷窃了，但是到最后还是要受罚的。啊、哦，他饥饿偷窃，啊、哦，偷人家食物来充饥啊。虽然可以得到人的同情啊，但是法律也不容许啊，所以要赔啊，偿还七倍。这里讲的偿还七倍啊，应该是哦，按字面讲哈、哦，意思就是说要受严厉的惩罚啦。哦，不过摩西的律法并没有讲偿还七倍啊。哦、你可以翻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第一节啊、哦，可以看到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没有讲七倍啊，那么这里为什么讲七倍呢？意思就是说你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你一定要还的啦。你偷了，人家同情你，但是还是要还啊。好、哦，等于说偷窃者一定会受罚的啦。啊、哦，那用这个来比喻了哈，啊、哦，来谈到这个淫乱的人也是要受惩罚的。啊、哦，所以我们看啊，三十一节哈，三十二节哈。以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上吊生命。那你去跟妇人行淫啊，那你是无知嘛，到最后你的生命都没有啦、哦、那为什么会上吊生命、哦、这个跌下去我们一直读下去你会了解、哦哦、33节，他必受伤神，必被凌辱，他的羞耻必得涂抹，因为人的记恨成了烈怒，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甚至什么赎价他都不肯啊，他都不顾，你虽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甘休、哦、这样读下去了解了吗？这里等于说谈到去行跟有夫之妇通奸了、哦、跟有夫之妇通奸了、啊、这种人实在太笨了啦，为什么呢？因为她丈夫会来找你算账啊。那么她丈夫找你算账的时候，她、哦、她就生气了，结果呢，哦，要打你了，要揍你了，哦，在众人面前就羞辱你了，哦，哎，这三十四节讲，因为人的嫉恨啊，成了烈怒啊，哦，他太太被你，哦，你跟他太太通奸，他就生气了，他当然极度生气了，所以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的、啊，哦。哦、我们在报纸上曾经看过、哦、不几年前嘛，还是最近不久以前嘛，在南部有一个地方啊，换这个跟人家妻子行奸淫，在菜市场那边人家公开啊、哦，要他在那边赔罪嘛。哦、所以这种事情啊、哦，这古代有，现在也有啊、哦，一样啊。所以她丈夫生气了哦，他会打你的、啊、哦，被人殴打、遭受羞辱啊，哦，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啊。好了，那你说我拿钱来作修嘛，但是他不要啊，什么俗价他都不顾啊，你送许多礼物他也不肯甘休啊，哦，这个丈夫啊妒火燃烧啊，哦，那报复你啊，你拿钱来作修他也不要啊，哦，他要把对方置之于死地才肯罢休啊，变成这样 啊所以你是行淫聪明吗？是无知的、哦、咳咳，所以读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哦、这个智慧的老师、哦，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啊，跟第五章完全不同的角度啊。第五章是告诉你啊，淫妇诱惑你不要去，你不要去受他的诱惑，但是你在家里面啊，夫妻感情好，相亲相爱没事啊，就不会去行淫了啊。 啊，你一心一乱了，钱给别人了，啊，尊荣也给别人了，地位啊也丧失了嘛，人家羞辱你嘛，钱也花光了，身体也败坏了，就第五章啊。但那第六章这边又讲了，啊，你不但你的钱花光了，而且啊，你去跟有夫之妇行淫了，还受到账户的报复，这个不同的角度描写啊，但是总讲起来就是告诉你要远离淫妇的诱惑了。好了，到这边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再看第七章啊。这第七章又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哦，也是一样啊。第七章是第十个呼吁啊，这是从不同的角度啊，也告诉你要远离淫妇的诱惑。好了，下课了，下课下午再谈了啊。好，我们一起祷告。